主，我们真是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好的天气，也给我们这么好的地方。那我们在是世间繁忙了很长时间，主你也给我们这么一个地方和时间，让我们彼此相聚的时候，看到主你自己的爱在我们中间。我们也享受大自然的美好，也有很多的这个话语的分享，也有很多的祷告的时间，也有很多彼此交通的时间，我们都为此献上感恩。感谢主，真是赐我们这样的恩典，要把下午的时间完全放在主自己的手中，让主来掌我们的心，也让主在这个时刻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就把时间交托给你，这样祷告无愧，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我们多少人那个还喜欢玩玩具的，有没有？啊，有，还挺玩玩具的。你们到那个玩具那边去看一看啊，卖玩具的都是哪生产的？哈哈，对，都是中国生产的，挺有意思啊。我们先讲一个玩具的事情。中国生产，所以呢有很多东西。有一种这个是有一个我在前，对不起，我在这个大概前一段时间，大概几年的时间去北京做培训的时候，给教会的小朋友买了一些这个洗澡用的这个玩的鸭子。见过黄的橡皮鸭子啊，有见过？然后这个挺好玩的。后来我这个有一次偶然去这个 LA 去讲道，住在人家里头。那一天呢，我这个遇到点事儿。我那天到家呢，是一个文人住在一个童工家里头。我们可能有一位老的弟兄姐妹会认识，名字有你们经常看写散文的。他我到他们教会讲道，就住他们家。我也是他们这个办的这个蔚蓝色的刊物的编委，所以呢他就跟我聊了很多事，一时高兴他给我拿一大杯咖啡，我觉得我也没看就喝了。然后其实这个我这个人过了下午三四点就不能喝咖啡的，然后我也这个没注意喝了，就喝到今天晚上麻烦了，整个这个不能那个睡觉，对吧？晚上讲完道回来，然后这个夜里就不能睡觉，不能睡觉怎么办呢？然后他那放了两本这个读者文摘，我就看了一下，哎，里头看了有两篇是在完全不同的年啊，两不同的年代里头记述了一个跟一件事有关系的事情，就跟这个鸭子有关系。他说一篇文章跟我们讲说了一件事情，他说呢大概在1996年，1996年呢这个美国一个公司就向这个中国订购这个鸭子，就我们说的这个玩具。这个鸭子呢，没想到这个船呢在太平洋中央翻了，翻了以后呢，大概呢就是他据说是按照他这个上面写的哈，这个运货的记录说有26000只鸭子就翻到这个海里了，当然有别的货物哈，但那些别的货物都沉下去了，但是鸭子是橡皮的，所以这26000只鸭子就飘到太平洋上，然后就成了一个鸭子舰队啊，到处跑来跑去的，很好玩。然后据说走了多长时间呢？现在还没走完，据说是现在慢慢看不见那个鸭子群了哈，但是呢肯定还有在海上的，不知道在哪里，是吧？然后最初是一片哈，可能你从这个卫星可能看不见，但是找个直升飞机还能看见。然后他们漂了很长时间哈，就那个主流是他们这个舰队本身啊，不算那个漂散的那个，它大概是先是向北走，一直穿过白令海峡到了北极，然后在那边被冻成了一大团，然后又飘回来，然后又飘化了，然后又从那边流下来了，基本流传了这个十几年在这个海上。那么这个呢本来大家没注意，因为这个帆船嘛，大概是个新闻，很快就过去了，但是由于这些鸭子漂流呢，这些鸭子就成了一个传奇，所以到哪儿呢大家都报道，然后有很多人直升飞机来拍实拍哈，然后看这鸭子飘那边哪去了，那么成了很大的新闻。那么后来这个公司呢，因为这个成了传奇了以后呢，这个公司就开始要回收这些鸭子，因为鸭子本身已经很这个，还是这样讲，鸭子不值钱啊，但是鸭子的精力值钱了，是吧？然后开始收购它，然后$100一只要收购回去，要是你有你卖吗？$100把鸭子买回来，你要卖了那你亏大本了。当时的时候据说是在十年以后，在这个伦敦的拍卖市场上，每一只鸭子已经拍卖到1000英镑以上，呵呵，因为这个鸭子太离奇了，26000多的鸭子。好，这是前面一个故事啊，这完全我因为我看这完全不同两年的，我就随便翻，我翻了两大本， 后面有一个跟鸭子的事也出来了，就是这批鸭子的事跟这有关系啊。但是呢，当然说的不是鸭子，是人。他是说有一个老弟兄，加拿大人啊，他在加拿大的时候呢，然后经常退休了没事干嘛。那我们现在退休了，我不知道你们退休父母都上哪儿，在中国上哪儿退休？我不出去，一般倒是我们在这边就到公园哈，因为在公园经常会看到这边的来的探亲的父母、退休的老人就在那边。所以这个老弟兄没事退休了，就在这个湖边玩一玩，在公园里头。哎，结果有一天他发现，在公园的这个湖边的长椅上坐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很奇特，就是一个小孩，可以看出来他呢这个面都是蒙着的，然后也不跟人讲话，然后就一到坐那儿了。他每天早上到那儿看着已经在那儿了，然后呢一直到晚上就这么坐着，一动也不动，也不理别人，就坐那儿。那他觉得这个一定有奇怪了，他就有意识的坐在这个长椅的旁边，那么逗他跟搭话，也不讲话。然后他发现是一个小女孩，那么坐了一天都没讲话，他觉得要想点办法。第二天的时候呢，他就这个去了，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戏法，其中一个戏法就是这个他把手绢拿出来做一个香蕉啊，你剥香蕉吃香蕉啊。然后他肯定是老先生做的很努力了，比较滑稽。然后这个小孩呢笑了，好，那就搭上话了，那就开始讲说，哎，说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坐着。然后他就讲了，咱们这个小孩为什么呢蒙着这衣，这个整个都蒙着看不见，但是因为这个小孩得了一种特殊的过敏症，据说是我忘了多少人，是几万个人里头有可能，几十万个人里有一例是这样的，是天生的。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有没有小，你们刚来可能还没有经历花粉哈，我不知道 New Orleans 有花粉的过敏吗？有哈，对，那就是在这个美国、加拿大都很厉害啊，富贵病，据说只有发展中国家，就发达国家才有。那么他呢是天生的过敏症，那过敏症很奇怪啊，他说这个过敏症是第一次的，就是他来了就会过敏。这个只要遇到在空中遇到蛋白，就是我们知道通常是花粉啊，遇到蛋白它就会过敏。那么如果第二次再来，就第一次来是产生一种抗体了，那么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它这个抗体就会发生作用。它的抗体发生作用的时候呢，它全身就会发出这个像臭鸡蛋一样的味道，全身过敏，很糟糕的。你可以想想说，一个小孩浑身都是臭鸡蛋味儿，这是很糟糕的事啊。到学校的时候呢，就有很多人嘲笑他，对，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如果你有一个特殊的这个残缺的话，你在一般的学校里会有什么待遇？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小孩是，你别看我们前面说小孩很这个天真啊，其实小孩是很残酷的，因为他不知道什么责任，对，所以如果一个小孩他有天生的残缺，会有天生的怪癖的话，通常在小孩中是非常待遇非常糟糕，这个女孩就是，那么他们那个。学校的小孩呢就追着他，管他叫臭蛋公主，然后告诉他是魔鬼的女儿，因为这个没有人，正常人没有这样的嘛。那么他在这个慢慢的也没人理他了，那么慢慢他觉得说根本不应当去学校了，就回家了。那么家庭呢也不像我们这边中产人家庭有一个待遇哈，给你找一个什么 homeschool 啊，我们自己开。他呢他是一个从上海来的单身母亲，他母亲是。所以他母亲为了养活他必须到餐馆去打工，家里就没有人了，他自己家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来雇人来看他，所以他没办法，所以他每一天呢就只好自己，你看才那么几岁的小孩，我不知道几岁还是十几岁我不知道，他呢却要不得不每天自己来面对这个压力，他就没办法，就跑到这个湖边就坐在那里头，一天天看着，你有什么前途可言了，有什么前途啊，你这个可能十岁八岁就已经完全没有朋友了，也看不见，也不上学了，也看不见前面有什么前景，那么完全就是自我在顶着这一切事情，你可以想想每一天就这样一天一天在湖边这么过。那么这是一个没有，但这个小朋友在讲这些悲惨的事的时候呢，他说他还有一个盼望，什么盼望呢，他说他最近突然听到有盼望了，盼望就是说从他的家乡，就是从上海，他听说上帝从那边运了一批礼物，这个礼物呢现在正在海上飘着呢。他说如果我得到这个礼物，因为其实在当时很多人都在祈求企图得到一个，这是很独特的这种鸭子， 啊，他想得到这个，但是这个要用此来证明说，如果他得到了这个，也证明他是上帝的女儿，对，他不是这个魔鬼的女儿，他如果能得到这个上帝礼物的话，好，这个老先生一听哈，说那好啊，那咱们这个可以去嘛，对吧？说你只要你回家跟你母亲说一声，你母亲说你反正也不用上学嘛，你就跟他讲一声，然后我们就去那个地方。听说在最近几天要从温哥华经过这批鸭子，好，那么他想一想说，他跟他父母亲商量还得有一阵儿，他就没管，回家了。回家以后呢，没想到第二天早上7点钟，咚咚咚有人敲门，一开门，小女孩来了，然后跟他讲说，披挂哈，全身都是什么水壶啊、书包之类的，说我妈妈已经同意了，咱们赶紧去吧。老先生当这个老弟兄比较单纯了，就说他就走了，也不想一想到底怎么回事啊，然后开着车他们就去温哥华了。去了温哥华以后，据说海边上是人山人海，你想想一个鸭子1000英镑啊，也有多少人等着这鸭子，那么当然也有很多人只是猎奇啊，想看一看，拿着望远镜啊什么，就像我们看鸟一样去看那个鸭子，然后那个上面有直升飞机在直播啊，然后之类的。然后等了一天，他们从这个下午到那一直等到了晚上，鸭子没过来，为什么呢？这个鸭子停在大概离海岸5英里的地方不走了，停在那儿了。那么当天呢，慢慢的就人走了。其实呢，就是说这个鸭子就是看着这个，你知道说海上的东西主要是靠洋流和风向，那么其实就是这些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当天晚上呢，其实这个老弟兄一看电视，您知道说其实洋流已经改变，这个鸭子不会来了，要飘走了。这个小孩本来呢，是等得很晚，都是不愿意走，要等着鸭子过来。那么后面呢，是他开始发烧，那估计是他体质是很有问题的。然后这个老先生逼他回去了，说我们第二天再来。可是当天晚上其实知道说再去已经没什么意义了。那么早上的时候，慢慢这个小孩也听说了，因为大家都在传这个鸭子的事儿，可能的话，然后他早上就很早醒了，就在哭哈，就说你看鸭子没有了，上街的礼物拿，对别人来说就是拿着一个鸭子。对他来说是说要证明他的身份，他是到底是谁的孩子。那么老先生一开始一看，哟，不得了了哈，就因为哭这个会加重他这个病，然后就说啊，没关系啊，说我们还是去看一看，他们还寄希望于洋流改变，就说哎呀，说没关系哈，说这些鸭子会来的，他们正在商量商量，过一会儿商量通了就过来了哈，然后他们就开车到这个岸边去了。可是没想到了岸边，人已经在开始走，没有什么人了，因为那个鸭，大家都听说鸭子不会来啊，然后要走，所以这个是女孩很着急了，她就跟他说，那我们就回家吧。但是女孩说不行，这个就开始这个失望了，彻底绝望了，这个在崩溃了，就说这个鸭子不会来，我们这个他就完了，这一生就完了，证明他不能得到证明嘛，在说了很长时间，后来慢慢发现他这个体温已经到了很高的高度啊。摄氏可能40多度了，那么老先生就没办法，强制性的把他放到这个车里头，准备拉到医院去看一看。没想到开到 highway 上不到5分钟，警察来了，警察拦下来了，而且把他铐起来了，一下来铐走。为什么呢？你没想过说小孩怎么，谁的母亲会随便让他跟一个陌生人出去？这小孩根本没跟他妈讲过，就来找鸭子了。所以呢，这时候他们家已经报警。全加拿大的这个警察局网这个电脑上都在出现这个老人的照片，说拐带小孩哈，到哪儿把他抓住了。当然一去的警察那边就很快清楚，因为他妈妈已经赶到温哥华，然后这个很快讲清楚这件事了哈。那么小孩呢也送到医院去了，但是呢这件事呢就成一很大的新闻，就在当时的这个新闻中就播出来了，一个小孩他怎么回事，小孩当天晚上，这个小孩在这里头就接到一个电报，或者一个 email， 我不知道是什么，反正是寄给他的。那么，基本的这个原话就是这样啊，是有一个美国人发来的，从阿拉斯加，他说呢，我已经听了你的新闻，我非常感动啊。然后呢，他说我呢，在前几天，所以你要去温哥华之前，那个鸭子应该先从阿拉斯加飘过嘛。他说我在前几天，我在海滩中捡到了一个鸭子。上帝告诉我说，这只鸭子是属于你的，所以很快你会收到一个邮件，邮件里头我将把这鸭子寄给你，然后不用讲了哈，过了几天以后，这个他们这个这个 他们就回去了，回到家里很高兴。然后他们再看到那边的时候呢，这个在湖边，因为湖还在湖边啊，到湖边的时候，然后大家很多人就会翻译说，他和那个老人和小朋友都坐那很高兴的哈，当然还有他的还有第三个人啊，还有他们的好朋友坐在中间，那个好朋友。然后又过了几个月，这个小孩没有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小孩他是这样的，他这种过敏症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刚才说的散发臭味是比较持续的一种过敏反应，但是如果他遇到太大量蛋白的时候，这种过敏就会使他死亡。比如我们知道那些过敏是什么异味的人，他就会知道。所以他后面也过世了，在过了我不知道多长时间，一两年或几个月以后已经过世了。然后很有意思啊，当有人他因为那时候每一天都看到他们非常愉快的老人和小孩在那里头哈，然后有人在过的时候呢，就看老人一个人坐那儿了。然后有人就问他说：“哎，你那位朋友呢？”他说他已经在天国了，他的朋友跟他一块去了。那个朋友谁？有人知道？啊？对，或者说更正确的是送鸭子那一位跟他一块去了。那么很有意思。我讲的故事也是一样，是说其实在这个时代中，很多人跟那女孩是一样的。你可能没有什么过敏症。你也可能没有什么浑身发着臭味，但你真的能跟别人有交流吗？你真的不是觉得很愉愉快快的在一个大家庭，在一个大社群，在一个班级，然后我们就每个人和每个人都是你知道我，我知道你，然后出来都高高兴兴的吗？还是说每一个人其实都捐在自己那个孤独的洞穴里呢？每个人都是感到孤独，每个人都在自我里捆着呢，每个人都等待那只鸭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啊，很多人这个时代是非常奇怪的，这个时代本身是说是最容易交流的时代，对不对？你也讲过这个时代吗？这个时代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媒介手段，最清楚就是网络。什么时代是说到这种情况，像我们这样的有信息就能跟这个哪知道一点事，大概在几秒钟一分钟之内全球都能知道的，没有这个时代的，没有这种通讯的手段，对不对？就算我们躲在这儿了，其实你在手机里还不断的看着哪儿发生什么事儿，是不是？不得了的事情了。我记得这个几个月以前我去这个悉尼去讲道，很有意思。那天晚上正好是，我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篮球啊？有喜欢篮球的吗？有笑的那肯定喜欢，对不对？那天晚上我，所以你要喜欢篮球，我知道是你一定知道这天晚上。那一天晚上呢，正好是休斯顿火箭队对这个 LA 这个湖人队的第一场比赛。那我在等飞机啊，我就在那个贵宾室里等飞机，我就看着那个比赛。那么转到什么时候呢？正好是说他们还差五分多钟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大概领先五分球，而且他本来是领先了大概十分左右，被人家正在追回来，然后姚明正在奋战，突然他在前场落下来的时候躺在那儿了。我不知道你还记得这个场面吗？然后那一分钟，然后那广播说，哎，说某某某的这个飞机哈，这是 last call。你必须要上飞机，你不飞机没有时间了，所以我就没办法上了飞机，对吧？那整个飞机我就不知道，我一个有两个悬念啊，就一个就是说火箭队赢了吗？对吧？就因为没有人认为他们能赢，对吧？那么第二个就是姚明还能站起来吗？基本两个悬念，对吧？那当然说我是没有去的。如果是一个人他真想了解这个信息的话，在飞机上也人没什么，因为如果他打开那个。这个里头这个网络空中网络，他仍然能够花一点钱收到说，哎，他们结果是什么？只要几分钟以后，他就会马上就会知道。你看网络到这种程度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中，信息的交流是前所未有的。可是孤独的人也是这个世界最多的。你会发现说，在这个世界中，由于孤独而产生忧郁症的人是前所未有的比例，你想都没法想的，有多高？那不很奇怪吗？那么多交流，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交流呢？你没想过？所以可见是啊，信息的交流不重要，是吧？真正的交流应当是什么？一个人和一个人真正的交流应该是人和人相对。我说的不一定是人和人见面，对吧？是有一个真的生命能走出来， 然后另一个生命能够敞开让它走进来啊，这才是真正人和人的交流。我们感到孤独是说我们有很多的 information 在交流，但是我们没有 person 和 person 相遇过，从来不让我自我出去，也不让别人进来，是吧？我只告诉你信息，但是我不告诉你我人是谁。你可以看到说你那叫什么叫马甲是吧，什么意思啊？马甲就是我不告诉你我是谁，对不对？很简单哈，所以你也找不着我，道理就是这样的。好，真是我们这个时代啊，就是一个孤独的时代，对吧？因为说白了就是因为没有爱，对吧？是一个只要自我的时代，然后呢，彼此都没有隔，都没有交流啊。但是问题是说，我们都那么崇尚要自我，紧紧抓住自我，认为自我是我们在这个时代中唯一可靠的。我知道说你们这一代人甚至觉得父母都不可靠，尽管你们用着父母的钱。你们也不喜欢他们，你们也觉得他们不理解你们，对不对？也不觉得什么其他的，像我们那一代有知识，然后有阅历，我们都有一些东西。你们觉得除了自我以外，其他的一切外界的东西都不是很可靠的。但是问题是说，这个把自我看得这么重要的这个时代里头，你真觉得有自我吗？你觉得你自我是谁？大家都迷茫的不知道啊。如果要知道，就没有那些忧郁症了，对不对？不知道是谁啊。原因很简单哈，原因就是说，当我们只要自我的时候，记住啊，我们一定发现不到自我。我们今天这个，我想昨天晚上专门讲就这个，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只在自我里头，不让他者进入的话，他自我是不能完成的。关键是这件事，自我是不能完成的。我也是，其实我是很喜欢，但现在这个变化太快，我想了解了解不过来。我是很努力了解80后啊。像你们都是80后，结果发现说现在讨论已经80后已经不是个话题，现在是90后的话题，80后被淘汰了，这么快啊，我们没跟上时代。我去北京的时候，我不管到中国哪个地方做培训啊，我都很关心，然后碰到小朋友谈一谈啊，当然你们都不太愿意跟我讲话了已经，我会看一看，比如说我去北京的话，我就会看新京报，我不知道你们，新京报就是北京的一个北方，中国北方的这个知识分子的这个比较前列的这个报纸啊，有点像南方周末，但是听说现在整顿几次以后，他们的开放程度下降了。那我其实看也是，我有几页特别看，其中的一页就是专门的很有意思，那一页就是专门关于来京的那些小朋友的事，就是全是80后啊，然后有各种各样，有的出名，有的不出名，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看他们的故事，他们会讲他们到北京来这个闯荡的事情，上学的事情，非常有意思。我每次我只要到这个北京，一定是买两份报纸。一份是篮球先锋报，你们可知道是吧？然后另外就是新京报，我一定要买两个报纸。新京报是一周一次，新京报一周两次，那个每周一次。我是看了很多。那么其中另一件事呢，就是我会看看电视。我这次去上海很有意思，我去成都的时候，在上海路过的时候，然后在里头大概等飞机要等三四个小时哈，那么很有意思。然后他现在也是，哎呀，这个中国真是发达哈，然后这个有很多大的电视在那边。是不像美国那么高还看不清楚啊，他电视平面的在前面，然后我就站在一个电视间看了大概两个小时一动不动的，虽然都看我，最后你这人怎么回事，没有人啊，其实什么都看广告，因为这些也是我了解中国的一方面。其实我特别想年轻人的时候呢，那我在中国就开始找一找什么关于年轻人的这个电视啊，不太多，因为我也不太懂行。其中一件事呢，我发现说一个代表这一代的非常这个明显的这个个性啊，起码口号能听起来，就是超级女生。超级女生，我想说，哎呀，他们这个口号我一听哈，那一定是表现这一代的。超级女生的口号是什么？哎，想唱就唱，你看多有个性哈、啊！想唱，他意思是说很清楚，他说你不需要什么歌唱家的歌喉，你也不需要音乐学院，你也不需要长得非常好看，都没关系的。对吧？你只要是做你就行了，你想唱你自己就行了，想唱就唱，你就是个性的表现。我一听这个太好了，那我们去看一看。那我不想经常培训啊，没有时间。那么我也看了两场，其中一场是成都赛区七进五，他就是每一次唱歌有两个淘汰下去啊。那天我就去看了，哎，一看哈，那我第一眼我已经看到里头有人我非常注意了，也通常也是这样，你会对一个选手特别注意啊。为什么呢？很有意思，七个人先在上面介绍，不是一排站开了吗？有一个女孩没穿裙子，你们如果女孩没穿裙子，通常是什么问题？ 我还请教你们女孩，如果不穿裙子，你觉得通常是因为什么缘故？对，就是身材一定有问题，所以这是很正常的吧？身材一定有问题，所以裙子一般显露出来了，所以她这个，所以她穿了一个裤子，而且呢，她用了一个围巾把这个围起来，就是细的一个围巾，挺新潮的呀。目的是很清楚的。那么很有意思了，那我就看见哦，这个女孩在这唱啊，我就特别关注她。结果没想到第一轮她就下来，她下来的原因是说，她就还不是淘汰第六个的，淘汰第七个的时候就淘汰她，然后她是最后就选出两个人来，他们最低得分的人，然后在那边演唱一首歌，决定他们生死，然后由31个从大马路上拉来的这个法官来决定啊。想上去，每个人都在使劲。先是这个女孩上去了，哎呀，我是非常，我这个人实际上是不怎么听流行歌曲的，所以我也不太懂。但是，她唱了一首英文歌，唱得非常好。这个女孩是非常非常强壮，应该说，所以她唱起来也是唱得非常那个粗犷啊，非常好，是非常男性化的歌，然后有磁性的，我听得非常好。那唱完了以后，我说我肯定不要说了，我想说肯定30分都投的票了，那么。可能那个女孩有更好的绝招，我也听那个女孩。这个女孩一上来呢，跟她打扮不一样，是你们在马路上最常见的，就那种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就是你们当中经常看最时髦的那种女孩。然后这个上来了，然后瘦瘦的，然后唱歌唱了一本邓丽君，但是不是邓丽君的唱法，是你们这一代的唱法，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我给她命名为蚊子哼哼了 哼了一会儿，哼了一会儿呢，我就说不用比了，她唱了一半我就说了，就不用比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高低是很清，你不是要想上就上，两个人的个性太明显了，谁应当上去很清楚。我那时候还偷偷祷告说，哎呀神呐，这个蚊子哼也挺可怜的，就给他几票啊，别让他太尴尬了，别31票比零，这个太不像话了。然后就开始投票了，完了就当场马上投票，没想到投了20票已经决出胜负了，但是蚊子哼已经当选了，在20天里头已经16票以上给他了，那个只得两三票。哎呦，我说这个怎么回事啊？这是我判断力出现问题了吗？呵呵，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最后发现说这个投票也是，投票是在投时髦，根本不是投个性，呵呵，对不对？那么我们发现说这个讲究，这对我是对这个时代最悲哀的地方，就是说这个时代原本是应该是追求这些个性的时代哈，那么他讲的就是讲的个性，讲的是自我嘛。对吧？怎么这个时代没有自我，没有个性呢？怎么那么平显？怎么谁也看不出谁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你只要想出一招，你可以想说早就有人想过，没有任何新鲜东西在这个时代出现了，对吧？很奇怪的。原因很简单哈，其实任何真正的个性不是凭简单的创新搞怪就能出来的。你搞一个怪，就算是个性吗？真正的个性是什么？是特立独行，是能够看别人看不见的地儿，是能想人家想不到的地儿，这个叫真正的个性。而只要是能够特立独行，就一定是深度。记住啊，不仅是你搞怪，是你要深到那个地方，看到别人看不见的地儿。游泳你们游过吗？浅的地儿谁都趟过，那些都是浑汤，对不对？你要想真正能够到一个什么，到一个没人去的地儿，就一定是深的地儿，对不对？可是深也是一样，我们昨天反复讲，就是怎么才能深呢？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的自我，你再怎么自我发掘，再发掘也是那么厚嘛，因为你个人太窄小了，我们都是有限物啊。任何一个真正有深度的人，他一定是开放自我的人，是一定是将很多的他者接触到自己生命中的人，于是他才能有深度，才能有个性，这很重要。所以你看，开放自我，开放自我哈，记住，向别人学习，接纳别人，将别人的生命接到自己生命中，也允许别人来接纳你，是你真正有个性的前提，因为这是有深度的唯一的方式。你只要封闭，你不管怎么样找自我，最后找的都不是自我。我来之前和我以前认识一小孩，他正好来，我都想不到哈，我以前的小孩，邻居小孩，他说受我影响很大，他那时候上小学，那么现在到哈佛来做访问学者了，哎，我都想不出来了，在北京做教授了。然后但是还是80后这一套，我就觉得奇怪哈，他可能比较80后早期的，或者怎么讲起来还是自我哈，怎么讲不通哈。我发现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开放，不开放都是很自我的，所以你绕来绕去都是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啊，没有真正看到有什么独特的创述，都是人家想过的事情。好，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了，所以说真正要有个性的前提是什么？是走出自我。有自我的人一定是走出自我的人啊，那不是一个基本的前提。你说为什么我们不走出自我呢？很奇怪的哈，因为就是我们恐惧。因为世界上人都要自我的时候，彼此都不关心他人的自我，彼此怎么样？也我说的不关心啊，不是说这个简单的不理哈，就是根本把别人的自我看得这个可以践踏，于是我们不敢走出去，也不容人家走进来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如果你们要找一个有个性的人，我给你推荐一个，你们觉得谁有个性？啊，周杰伦，
是不是？
好，王朔，刚才讲了，这个个性都差点。我要给你们介绍的就是今天我要介绍的主角，耶稣。这是我真的，我不清楚，我就看那个，这个人是非常非常有个性的人，换言之是我看的最有个性的人，没见过。我认为这个耶稣就是这个男子汉中的男子汉，从来没有一个人超越的。你跟家长说，我经常把他做和这个80后或者现在80后不行了，90后他们这个崇拜的这个对象，我经常做比较。我回去了也碰到我的亲戚，他们小孩就问我说，谁怎么酷了，谁怎么帅了，心中的偶像是谁了，都给我讲一讲。我说好，那我也看一看，把你的那些偶像啊，你心中的这个什么，不一定是现在不叫白马王子了，叫什么？我不知道叫什么。那打开一看，那对我来说，我是一点看不出有什么帅和酷的地儿，也许你们觉得不太一样。然后有的时候悄悄跟我指说，或者显示他照片来说，这人怎么酷，怎么帅啊？那对我来说，基本上他们觉得，比如说酷吧，什么是酷啊？我看了看，就是说多抹点发油嘛，就是油头粉面，要搞一个怪的发型，然后出来了，然后这个或者是说有一个什么高档衣服哈。新式的新款式的什么名牌穿着这叫酷，这是很酷啊，花钱都能买到的，别人都能模仿的，这是什么个性，这是什么酷啊，没什么酷嘛，酷这个含义本来应该说是极有个性叫酷嘛，这是什么酷啊，不叫酷哈。所以抹一个油头粉面这个不算什么。我说的耶稣你看没有，耶稣跟他是完全不一样的，耶稣就是说他穿的是最最大众和低档的事儿。因为耶稣是一个农民工，你知道耶稣是农民工家庭出身，自己也是做农民工的，没有这个上面记载是说他没有家容美貌，你看不见他是什么，我们今天所看的那个耶稣都是后人想出来的。你可以说真正一个在以色列中东那边的犹太人怎么会长得是跟欧罗巴人这个完全一样，这个显然不对啊，没有家容美貌，我想一定是很黑黑的，不是这种白皮肤的，天天在野外做这个农民工的人怎么会长得白皮肤呢？风吹日晒的，从来没穿过好衣服。农民工你说买最能买得起的衣服是什么？没有啊，也没有家容美貌，也没有什么名牌衣服打扮自己包装自己啊。可是问题是很有趣啊，他不管站到哪儿都光彩照人。你仔细看这个里头，他走到哪儿，哪怕小时候一出来的时候走哪儿都吸人眼球，有没有？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真正酷。你们觉得酷不酷？什么都没有，不需要任何包装，不需要任何财产，不需要任何的服装，不需要任何人在旁边替我什么捧场，我们现在叫托是吧，也不需要人托我就出来了，于是就能吸引人，就有魅力，就将每个人打动，就将每个人吸引，就不自觉的有这种魅人的这个亲切的含义啊。你觉得这个酷不酷？有人点头啊。我是觉得酷，不是酷啊，酷毙了，对不对？哇，这种人哈，你可以想象说，我们今天多多少少都需要有点东西，才能够什么？才能够吸引人，才能够显示自己的风采。可是有一个人是完全不凭借外力，完全不凭借世界上他这个其他的东西，就自己走出来，将自我这个完全特立独行的展示给这世人，吸引大家。这就是我所看到的耶稣。你其实你自己看圣经中记载的太有意思了，里头有好多好多这样的小故事啊。原因就是这样哈，原因就是这位帅呆了酷毙的这个耶稣基督哈，他实际上是什么？很有趣，实际上他原因就是这样，他因为他的生命开阔，并不是因为他是接受过什么名牌的教育，没有啊。从这个加利利这个地方出来，加利利什么地方啊？相当于我们现在青海甘肃这个地方，对不对？ 出身的农民工家庭，我们也讲了，对吧？没受过什么教育，从来没有这个走出过他们那个穷乡僻壤，对吧？也没有从事过什么 IT 业，做过广告，都没有，对不对？还是有一条，就是叫，因为他的自我是向那位无限的神敞开，从而他的心胸包括了所有的人类，包括他的敌人。我们一会儿会讲到，能够包括一切，能够将时间啊，从永恒到永恒的一切都能够进入自己的生命。于是怎么样？于是就出现了这个天地绝无仅有的哈，叫唯一的一位啊，再也没法复制的，是吧？所以这一位啊，男子汉。我们这一代呢，就是像他那样敞开是很困难了，因为我们没有他那个条件。我们现在会讲啊，走到我们是这个平常的世界之中，大家都很难关心别人啊，大家很难关心别人的，不像耶稣基督能够敞开自己的生命，关切一切的人，有瞎子，有瘸子，然后有被人家欺凌的妇女，然后甚至有那些名声不好的妇女，有可能是这个自己的敌人，他都能敞开来接纳了。我们今天是很难像耶稣那样来敞开生命来接待他人。我们比如说经常遇到这事儿哈，然后你跟他做了一个班，这个生活一年，他叫什么你还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情况？可能不多哈。起码说他生日哪天你不知道，对不对？从哪儿来的我们很少知道，因为我们除了关注自己以外很少关注别人，我们就是很，这个世界非常非常奇怪的，很多人都是这样，我们住在一个楼里头很长时间，谁跟谁也没打过招呼，太多了，这是我们时代的问题。我在北京看过很多很极端的事例啊，都是看出来都是人人只关心自我不关心他人的例子啊，很多很多这样的事例。我看了几个，就是比较常见的，你在报上经常看到的一个，就是说如果在火车上有人在抢劫，旁边有人管吗？这经常出现的啊，在这个叫什么，现在叫快车是吧，叫什么动车，就里头有人抢劫，全车的人不管，没人管，有盗窃的看了没人管。那我看了有几次，有两次看到说，在其中一次在北京，就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有人在白天强奸别人，旁边围了三四百人没人管，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我看有人说见义勇为去抓别人这个有人抢了这个钱包啊，他去抢，然后被那个人被这个抢劫的人捅死，这个不是捅死了，捅伤了，这个旁边没有一个人帮助，甚至那个拿走钱包的人都没有去帮他打一个电话叫警察叫急救车。这是我们时代，这很奇怪的。我看到一个让我最震惊的，因为这个都是离我家很近，我以前住的地方很近，说在北京玉渊潭有一个小孩溺水了，在水中叫救命救命，然后他说当时在岸上有六七百七八百人站的，没人下水去救他，然后终于有一个人他这个良心发现了，就是说谁要下水，他说我想救小孩但我不会游泳，谁要下水我给你钱，我给你钱。然后有人出来了，下水救人吗？不是，下水先问多少钱，然后那人说我有500块，哦不行，没有2000块我是不会下水的，好，那是不是我再凑700块行不行？不行。然后这个再讨来讨去，好容易讨了大概这个几分钟以后，终于讨下一个价才能下水，他说也不用下了，小孩已经淹死了。这是我们时代哈，别人的死活我们都不管呢，别人死活我们不管啊，那么我们只要关心自己就行了，只要我没淹死。我有一个亲戚，我这是听到真是，我都没法讲。我有一个亲戚在上小学还是上初中的时候，打电话，应该是上初中了，汶川地震。那我说汶川地震了，你有没有这个给人家捐钱？他说我捐了，学校让我捐，没办法，捐了10块钱。啊，我说你才捐10块钱，这个那边的人小孩跟你一样，小孩在死，在受伤了，怎么才捐10块钱？他说那没办法，你们捐我这儿，我才不管呢，那是他的事儿。哇，我都不介绍，这个十几岁小孩啊就是这样，完全不管，完全冷漠的，不管外头怎么样，只要没震到我，只要我没死啊，从来没有一个，这个我都不能想象啊，就是居然连动物的水平都不如了，已经我们人了，动物还有一个这个水平啊。我在这个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新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动物学家，从欧洲来的，这是我在看罗伦兹以后第二个让我感动的这个动物学家，他讲了，他其中讲了一个就是很多移情作用。他说连动物都有移情，也就是什么叫移情呢，就是他能够换到另外一个角色中去体谅另一种动物的感受，这是他发现的。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连人和人之间的感受都没有了，对吧？ 由于我们只要自我，我甚至不能够把我自己移情到那个汶川在底下伸着手说叔父救我的那个小孩，我甚至没有这样的移情作用。因为什么？我只是我，我不能走出自我，所以我不能够移情到别人的处境去理解别人所处的是什么，是吧？所以出现了一些事儿，什么往黑熊身上倒这什么，是吧？硝酸的事情，对吧？像这种太多了，是吧？你不能想象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啊，每个人都关心自我到这种程度。那你说是不是有理由呢？我们也承认，因为别人也不关心我，我凭什么关心他呀？而且不是关心我，我出去他竟害我，所以我怎么能相信这样的人？我怎么敞开我自我让别人进来呢？对不对？我出去不小心就被人害了，我还不是不小心，我小心的还被人害了呢，对不对？比如说我本来也没伤谁没害谁，为什么我一喝奶粉我自己就得肾炎？你看三鹿奶粉的问题，苏丹红的问题，这个简直不能想象的哈。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只要自我，你看重要的问题是只要自我，于是人人都在封闭。只要自我的时候，我们就不把别人看作是一个正常的人来对待了。只有自我嘛，只有我一个嘛，其他人谁管啊？于是其他人死活我是不管的，只要我能挣钱，死他个把人，我把钱挣了就行了。这些那个往三鹿奶粉里掺东西的那个农民，他最后怎么讲呢？人问他说，你不知道说放这个东西要死人的吗？说没想过，甚至不想了。牛奶是要人喝的，我为什么把这化学药品放里头？我能挣钱，这个他人死不死跟我什么关系，对不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时代现在你看没有，当然我是说，不是说这个事儿是很容易指责别人的，我是想说我看到有一些正面的现象啊，在一个事件中，在这个我应当想应该是五年以前在成都青白江区，我昨天好像问了没有从很少人从四川来的，对吧？那么在成都青白江区出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也是单身母亲，她是一个吸毒者，然后她这个出去这个盗窃了，因为她没有钱吸毒嘛，然后被人抓住了。抓住以后呢，盗窃是很小的事，我们一般来说就是讲一讲她，那么但是在处理这件事发现她是吸毒的，就有问题了，就把他给送到戒毒所，强制送到戒毒所了。在送到戒毒所的时候呢，他就反复在路上跟这个人讲说，哎，你不能把我送去，为什么不能把我送去呢？说因为我有一个小孩，现在才不到两岁，我是一个单亲父亲，他就一个人在那儿，对吧？因为这个我要回去照料，那时候你别管，我们打电话就有人去。然后他在路上，你看从派出所到移送的警察，到那个拘留所，再到移送的这个警察，然后再到什么？再到了那个被移送的戒毒所，所以至少有五位警察，然后他们，因为我看起诉好像是五位，至少有五位警察直接听他讲过说，哎，我有一个小孩在家，我必须要回去，或者你一定想办法去想办法能通知别人把小孩接走。然后每一个人都是什么？你甭管了，我们去打电话。结果呢？结果是在18天之后，是一个夏天，所以他们家的这个邻居附近慢慢闻到一种很臭的味道，恶臭，然后越来越强烈，以致他们受不了，告诉警察，警察把他们家撬开的时候，小孩已经饿死了。最惨的是说，这个小孩当解剖，因为我们现在这是一个非正常死亡解剖的时候，法医解剖的时候，发现说他的胃由于强烈的这个饥饿，被这个胃液已经完全侵蚀的没有了。所以大家就愤怒了，你看多愤怒啊，这草菅人命啊，对不对？有人告你，你为什么不关心？为什么不关心人死亡？然后这五位警察都被起诉了，我看到照片，我看到了，五位都起诉了。所以有很多人在网上，我们现在这个网络也成了一个舆论工具，都在谴责，都在骂他们没有良心，都在要求政府来重罚他们。那我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发现非常有意思，在我看他们的时候，突然我发现里头有一批人，他们的跟这些人的说法不一样，我非常感动，是我们在大陆的中国基督徒，然后他们这有趣了，他们整个的这个整个说的事情和这个矛头指向别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说这些人可恨吗？是可恨，但是这些人为什么可恨？因为不关心他人。可是这个不关心他人的这个世界是怎么形成的？你关心过他人吗？最简单的是说，只有警察有责任吗？这个小孩他说住的这个地方是一个楼房，隔这个楼板上都没有邻居吗？在他们家往前走3米的对门里头没有人住着吗？ 它是这个前面这个是一个甬道，对吧？这个甬道是一这个天天有很多人从小区走来走去的。那么在十八天中，这小孩饿得在哭在闹，那么他的邻居，他的这个甬道前面走过的那么多成千的人，没有一个人想过小孩为什么哭吗？这个地方没有居委会吗？家里在这个城市里头没有他的亲戚吗？没有一个人出来管。其实真正这批人，这个我们说的这批机构，他们说的是不是这个问题，他是说你关心过你对门那位吗？我们何尝不是冷漠的？我们何尝关心过别人呢？这个整个世界形成这种冷漠，并不是一个人造成的，并不是这几个警察可恶，是因为我们都处在这种自私的环境中，都只要自我，没人关心他人，于是将我们这些冷漠自私倒到这个世界，才形成了这个冷漠的世界，才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如果这五位警察要接受审判的话，我们都应当接受审判，尽管我们不是接受刑事的审判，但是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我们应当和五位警察站在一块来接受上帝对我们良心的审判。太好了哈，我觉得太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真是这个世界的侵害性是这个只关心自我不关心他人的这种侵害性，这种冷漠是在整个社会弥漫的不得了的事情。当然很多人说我没损害他人呢，我也没制造三鹿奶粉，对不对？我也没用四丹红去制造什么红心鸡蛋，对不对？我没有到这些事儿，对不对？你说不着我，对吧？但是真的吗？我要想是真的吗？我们真的没有吗？那么其实人的生命状态是一样的啊，就是这种自私的想法，这种以自我中心来压倒别人来发展自己的东西，是人的罪性，每个人都有的，是吧？也许外头没表现出来，里头一定有的。对，我相信你没有大马路上拿刀子去捅人，我也相信你没有驾着飞机去撞什么这个世贸中心啊，我相信啊，我们中国人的。但是真的你的生命状态和他们有那么大区别吗？很简单，你老师不给你五分的时候，你心中是不是也给他两刀子？对不对？很简单啊，是不是？如果你女朋友跟你吵架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在心中朝他扔两个炸弹？很简单嘛，我们都是一样的，其实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一个只要自我对别人的这个感受别人的处境不关心的人，是一个可能是在任何境遇之下都要给人一点损害能将我自我安稳了我自我发展的人，一样的，没有任何人有区别的，我们都是罪人哈，都是一样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中大家都冷漠，大家都不愿意先走出去，那么大家一走出去就彼此伤害，那么最大的问题是说这些伤害还没有一个我们看到的解决方式，因为谁都不 take 其他人的伤害，你伤害我了我就让你伤害吗？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没有的，每个人你伤害了我就一定报复你，你打我一拳我就让你打了吗？我得给你一拳，对不对？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经常看到的事情，太多了，报复的事儿太多了，我这个想都想不出来，进来太多了。那么，我所看到的比较典型的事件就是波斯尼亚战争的时候。波斯尼亚战争的时候，那是我关注报纸啊，因为这件事儿也是在当时是非常大事儿，对中国人来说，对我也是很可笑的。中国人那时候也很愤怒，是为什么？对我来说是我发现很有意思，是因为有三个中国人被炸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愤怒的又去什么美国大使馆，又在网上叫嚣着要美国人都干掉之类的都出来了。可是在波斯尼亚战争中前倾的已经有几千人几万人被人家打死了，其实我们从来没关注过 Who cares? 因为他不是中国人，不是一个我自我的放大的一部分，很有趣的。但是我说的不是中国人，我说的是当地的人。当地人很有意思，一拨人在谴责另一拨人，我在报纸上看到说你们这拨人残忍，因为你们跑到我们村庄来把我们从吃奶的孩子到八九十岁老人全部杀死了，确实是发生过，在当地后来这个联合国就去调查了。那么这是一个很残忍的事啊，我们听着都这个不可思议的事，但是那我想说那对方也就 只好道歉了，对不对？要悔罪了。那过两天对方也出来了，对方说，哦，说杀你怎么着。哎，这是世代也是很奇怪的事啊。以前世代是还有点羞愧，这世代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我杀你了，怎么着？我是有理由的。他关键后面这个辩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杀你们呢？因为300年以前，记住啊，中欧这个东欧这方面的这个历史，种族之间变化嘛，它是因为300年前你的祖先就是这么杀我的祖先的，所以今天我来杀你了。好，那就这个接力一问了，对吧？打平手了，谁也不要说什么了。过了几天以后。第一波人又出来说了，我一看报纸上说，哎，300年前也是发生过的，但是为什么呢？因为500年前你的祖先杀过我的祖先呢。你看他这种报复啊，500年还记着呢，对不对？你还要多少年才能消恶？还消除不了啊。哎，这就是报复，彼此的，你要打了我，我就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来报复你，对吧？而且说实话，有没有人说，有人你打我一拳，我就比好了重量，然后这位置，然后我再同样的样打你一拳呢？绝对不是的哈！你要打我一拳，我可能要打你3拳，是不是？这是我们的感受哈。这是真的，这个我说的不是说的。我有一位老乡叫杨家，你们知道他的故事吗？杨家的故事是吧？他在这个他在上海被警察打了，当然是不公平的，我觉得是警察做的非常之不好。但是他自己的方法是什么？一开始是告了一段没奏效，于是他带着把这个刀跑到上海这个分这个警察分局，连捅了12个人，有7个人当时就死亡。这是报复。他没有说你打了我某一个部位，我也打你每个部位，我不是，我要夺你整个的生命，而不是夺一条，一夺夺了7条，当时他企图夺12条，有5人重伤没有死亡而已。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我们这世界就是说基本上是没有出路的。每个人都是不关心他人，从而自己也不能实现。记住啊，我们昨天讲的，只有包容他人、接纳他人的人，自我才能实现，是吧？这是没有个性的原因，就刚才讲了。同时呢，彼此在自我和自我相遇的时候，都不是接纳，都不是什么，都不是彼此的真正交流，是在打仗，是在请诈，是在欺骗，是吧？都是这些事情，是吧？不得了的事情。我还记得几年以前我写文章也谈的是，当时这个911这个有阿拉伯人到这个地方把这个世贸中心给炸了，所以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冲突。于是很多人都骂阿拉伯人都是坏蛋啊。然后后来我说这个什么坏蛋啊？我们不看看我们自己，你是坏蛋吗？啊，你们那些遭害的人很有意思啊。那个大厦完了以后，整个那个旁边的没有交通了，就是这个，而且呢，大家都不知道说，因为这个整个这个可能这个要停电停水，可能会发生很多问题，要买东西，然后这个。最最可气的就是这些人还在逃难，刚死亡中出来了，然后没有水要洗一洗喝的时候，然后旁边的人立即把这是美国人啊，这些美国同胞马上就把水，就把这个饮用水和能够洗的水就提高10倍20倍的价钱来卖。谁在伤害我们？是我们自己，不是什么阿拉伯人，不是什么其他的人，是每一个人彼此的伤害。我们都是什么？都是自我的。只要我们有机会借着别人的生命来抬高自己，我们都会做的。这就是罪的本性，对吧？这是我们的世界。而且刚才讲了报复，我们每一个人因为都陷在里头了，于是每一个人被人家侵害的时候，我的自我就减少的时候，我就一定要什么？要一定还人家一个损害啊！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怎么走出来？没有办法。我们在这个我们刚刚讲了自我隔绝自我伤害的这个链条中，其实是没有自己解决这几个方法的问题。耶稣基督走进来就是给我们一个榜样，非常奇怪的，耶稣基督走进来就是给我们一个榜样。他的意思是说总有人先出来，对，我们都圈在我们角落里头，对吧？盖着很深的钢铁的壳，人家才打不进来，偶然出去一下就是赶紧打别人，然后再缩进来，这是我们这个世界。那么总有一个人应该坦坦荡荡的走出来，耶稣基督就是头一个，说我出来了，你怎么样吧？不管你是那边等的是刀子，等的是炸弹，等的是污蔑，等的是臭吗？我就这么走出来了，我用第一个人赤裸的胸膛来拥抱每一个我遇见的人，不管他用刀子对我，不管他用炸弹对我，不管他向我脸上吐臭吗，我就来拥抱每一个人。这就是耶稣基督第一个行出来的事情啊！耶稣基督简直不得了啊！他原本是我们知道说在一个很安稳的地方，我们叫天国哈， 结果他是说，我准备爱世界上所有的人，从而使他们都走出他们自己的那个壳，能够彼此相爱。于是我就先走下来，走下来就我们已经讲过了，变成一个农民工的样式来服侍每一个人。然后结果没想到，给他们带天国的道理，结果没想到却被众人一块，记住啊，在当时那个地上的人是没有一个人例外，全部参加了判决。有的是用他自己的叛变，有人是出卖，有人是直接说要钉死他，于是被钉死了。被他所爱的人，他去爱这些人，去帮助这些人，却被人家钉死了。那么怎么样呢？很有意思啊。他是不是应该对这些人实行一个报复啊？没有啊。那么他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有趣的祷告。当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你可以想想说，两个手腕被钉穿了，100多斤被吊在这两个伤口上，吊在那里头，然后血再流下来。有，我不知道说你平常扎一个刺扎在手指上什么感觉啊？你可以想想说，一个大长钉子从你手腕钉过是什么感觉，而且还要吊在100多斤吊在两个这个钉穿的手腕上。那个时候他在那边有个祷告，著名的祷告，他是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其实他在这个十字架上祷告，饶恕谁呀？最重要是一条，饶恕谁呀？就饶恕那些正在钉死他的人。很有意思，饶恕那些钉死他的人。他是说，你钉死我，我仍然爱你，你钉死我，我仍然救你。我来这个世间所要救所要爱的人，就是钉死我的人。这就是爱的彰显，这就是给我们提供了能够每一个人走出来，每一个人彼此相交，每一个人能够接待他人的那个最重要的方法，就是爱。记住啊，不是那个平等交换的爱，如果你好了人才爱你，那不叫爱。记住啊，那叫平等交换。只有说，当人家还不好的时候，当人家还不爱你的时候，你就先将自己的生命倾倒出来爱别人，那叫爱。这就是我们这个时间能真正冲破每个人的营垒，能够打开每个人的堡垒，能够进去让我们人和人相见的最基本的地方啊，最基本的方式就是这样。哎，这个记住啊，他不是他行了这样自我牺牲的事他就没有了，没有，他仍然有哈。这就是真正实现自我的地方，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有他独特个性的地方。你看，在这个事例中最有趣的就是说，他是一种体谅，是一个能够站在自己敌人钉死自己者的立场来体谅他们的心情。他说饶恕他们，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谁会这样站在自己钉死自己的人的立场上去体谅他们不晓得的心肠呢？不得了的事情啊。当一个人不仅是作为自我存在，而且我这个自我能掉到钉死我的敌人的立场去看问题的时候，你可以想想说，这人的世界有多宽阔。我们总有盲点，我们总有死角，我们总有自己的局限的。唯有一个能够宽恕爱自己敌人的人，世界上所有的盲区对他都不是盲区，所有的死点都不是死点，他可以走到任何地方。这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人格宽阔的原因，这就是他真正可以复活的原因。因为他不受任何自我的局限，能够走出自我，到从永恒到永恒的任何一个地点，任何一个时空去，这就是耶稣基督啊，不得了的事情。好，我最后要讲一个见证，我们就结束，我们还有这个不多的时间哈。那么见证就是意思告诉我们说，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不断的来爱我们，帮助我们走出来的这个生命是一直存在的。并不是耶稣基督在2000年以前来了一趟，他回去世界就绝望了，我们自我又重新封闭了，不是。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携带着这种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是生命之流，这个生命的传承从来没有断过，一直在我们中间。那么我讲的这故事呢，是你们父母，我们的小朋友父母出生的时代的大概时候啊。1955年，你们父母是50年代出生的，算一算80后差不多。有很多小朋友不知道自己父母什么时候出生的。是吧 ?60, 哎呦那更小了。56年好，你看你差不多就是在你们父母出生的时代差不多。是55年的时候，有一群美国的宣教士，都是年轻人，大概按照记载大概是20-30岁。那么他们呢也要到世界各地去宣教。那么选一个地方，选什么地方呢？他们就选了亚马逊流域。 我不知道你们去过没有，我大概去过那一带啊，巴西这一带。然后这个，那么很有趣，亚马逊流域他们为什么选择那个地方呢？因为原因很简单，就是在那个地方人有食人族，吃人的。在50年代，在亚马逊这个地方仍然有人吃人的猎头族的事情，所以他们说要去这个做一个怎么说？做一个这个把爱带给那个地方的一个宣教工作，所以他们就去了。那么去的第一件事就是说，很有趣啊，做宣教是有一件很有意思，就是去了本地第一件事并不是传福音，第一件事干什么？学语言，因为很简单，你传福音听不懂啊，你用英语讲当地土著人听不懂，所以他们要住在那学习语言。那么在他们学习的过程中，他们听到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呢？就是说政府军因为听到这些食人族在这儿净干这些这个彼此残杀吃人的事儿，要准备进来把他们剿灭干掉。如果我们听到，我们说大好事儿，对不对？这些这个杀人的人把他们干掉就完了嘛。但是这些宣教士他们听了是另外一种心情，他们说这批人他们终身不知道什么是爱，也没听说过爱，也不知道耶稣基督为他们死了，将爱带到这个人间，于是他们就在这样的残杀中度过了一生，现在居然要被人家剿灭，太惨了，一生中不知道爱，也不知道有一条出路能走到爱那儿去，那怎么办呢？他说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说我们应该冒险进去，就在我们现在可能语言没有学好的情况下，至少我们赶到那里头能够将耶稣基督的爱告诉他们一次，让他们知道有出路。好，这个前一段有一个电影是描写这件事的，叫《毛的终结》啊，如果有机会你们去看一看，太好的电影。那其中他描写一段话，就是说其实去的那些人里头，宣教士都是拖家带口的哈，宣教士都常常不是一个人去，是他们整个去，其中有一个人有他自己有一个小男孩，小男孩听到这个他们整个的这个宣教士的队伍要进到里头去的时候，他就很忧郁了，所以有一段很有趣的这个对话啊。这个小男孩就在晚上来找他父亲，跟他说哎，我听说你们做了一个决定，你们要进到那个食人族的那个地方去。然后这个他父亲就说啊，是啊。然后他说我看你们的装备中有一支手枪。父亲说是啊。他说我也听说你们这个宣教士的队伍有一个规定，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用手枪对准自己传福音的对象。啊，是啊。那么他说如果别人来杀你吃你，你也不能拿手枪对准他吗？他父亲说是啊。小孩就不能理解了，为什么有人，你看这不符合我们常理的，有人来杀你，有人来吃你，你居然不能用你所装备的手枪来对付他，那手枪只是对付动物的，什么道理呢？他父亲讲了一句话非常有意思，我在别的宣教士那听过，他说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我不知道你们知道这个后面的潜台词是什么，他是说我们是有永生的人了，其实在这个世间的肉身存在不存在都不能阻挡我们生命的延续，但是这些人是没有永生的，他们如果死就是死了，所以我们宁愿在这个世上将我们这个能够超越了肉体生命的永生具有这样生命的人，我们就将我们的生命让出来，这个我们已经不会消失的生命啊，让出来，让他肉身去掉，让这些只活在肉身中有机会活下去，未来听到福音也能够得永生，这才机会。男孩听了以后就这个，这是根据一个，我应该正确的说，这里头当然可能有一些修饰啊，但是他是根据一个纪实性的小说这个写的后人调查。那么这个男孩就去做了一件事，因为他还是不能理解这件事为什么这样，他要用他的方法来做一个保护他父亲的措施，于是他就给一个土著的小女孩，住在另一个城市的小女孩写了一个电报，他说请你教我这么一句话，然后那个小女孩教他了，所以他就赶在他父亲走之前学会了这句话，等他父亲准备那个地方甚至没有路的，只能坐那个非常小的那种双翼飞机飞进去，所以他的父亲登上飞机之前，他就跟他父亲讲说我要教你一句话你必须要学会，他就把这句话教给他了，然后等学会的时候他就告诉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叫我是你亲爱的朋友，他说如果你去了碰见人家跟人家打架，你赶紧跟他说哎，我是你亲爱的朋友啊，我是你朋友，我是你朋友，就打不起来了嘛。这是小孩想的一个防范的措施，于是他父亲就趁着飞机到了这个里头， 去了以后呢，宣教士也是这样哈，就是这个先搭帐篷设东西，而是放了一个大录音机，那时候录音机不像我们那么点哈，很大的录音机，然后呢里头什么，里头他们不是不会讲吗，但是呢他们预先录了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信息，放到这个录音机里放，那么基本上他那个底下有字幕，是当地的语言，然后他底下讲的就是说，哎，说这个耶稣基督是爱你的，然后大概是这样，他派我们到这儿来向你传播我们他的爱什么之类的。第一天来了三个人，三个都是 teenager， 两个女孩一个男孩，他们来了就开始啊，就开始讲讲，当然不是用这个语口了，是用这个 body language， 哎，比划说，哎，耶稣是带我们来，我们是天的使者什么之类的，但是人家没听懂，待了一天，带他们看了他们营地都参观完了，一天也没有讲过什么，他们就走了。但是宣教师呢，他们倒有收获，他们发现说，辅助的男子在当地不穿上衣，所以从那一天他们就开始做一个决定说，我们这以后都不穿上衣，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宣教的原则哈，就是你要向什么人传福音，你就要做什么人，为将福音传给他们，这是保罗的宣教原则。好，那一天就是，可是那三个人呢，他们就回家了，在回家的路程，在闲聊中呢，这个男孩他不是干了一件什么坏事，然后在闲聊中就露出来了，露出来以后呢，很有意思了。露出来以后，这是对我来说非常奇特。这个电影写了很多人性的方面啊。如果我们干了一件坏事，其实我们第一个反应不是说认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掩盖，对不对？当然知道。可是你说你要掩盖一个坏事，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哈哈，对，有人说剃个羊皮，对，我以前讲的，你要藏一个土豆，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呀？藏到土堆里，对不对？所以有一个坏事就是，我要干一个坏事，我怎么藏起来呢？其实好事是盖不住的，我就要制造更多的坏事，所以藏里头就看不出来了。所以他回去第一件事就是说，那些蜜蜂族，什么蜜蜂族呢？因为他们趁着那个双翼飞机是黄颜色的，所以当地的人命名为他们蜜蜂族。他说蜜蜂族的人都是坏蛋，说我们以前走失的人都被他们吃了，我们以前走失的女孩其实都被他们抢做他们太太了。这样就你看，大家一想说蜜蜂族这么大的威胁在那儿，于是他那件坏事就没人想了嘛。很简单，于是他那件坏小坏事就被遮盖了。但是这帮人听了以后，他反应是什么？这些人他们唯一对别人的反应就是什么？就是报复，就是用刀和矛说话嘛。所以第二天，这个很有意思。当这些宣教士很早的起来了，把上衣都脱掉，记住，因为他们要做当地的人，他们爱当地的人，要像他们的去他们的生活习惯。然后他们发现说，哎，昨天那俩女孩又来了，他们很高兴，赶紧迎上去啊！你看我们工作还有果效嘛。然后跑过去想跟那些女孩继续说福音，可是当他们刚跑到那两个小女孩的大概两三米的地方，那两个小女孩把一直背在后面的手拿出来了，手里拿了什么？拿了大刀，开始砍他们。然后他们一边跑也没有跑，他们一边向后退，一边就向这些人解释说，哎，其实这个我们是爱你们的，这个我们来没有恶意啊。可是这时候埋伏在周围那十几个当时的土著就用出来用长矛开始向投射，第一个就刺中了什么？刺中了这个小男孩的父亲，从心口一下戳过去了，他当时还没有死，然后他就看着他自己的伙伴没一个人逃跑，没有一个人抵抗，是吧？然后就甚至连上衣都没有穿，就任人家用长矛一个一个从自己的心口戳过去了。按照历史记载哈，这个当时考证我们今天看，其中有一个人当时并没有在那个帐篷里头，他当时是在河的对岸的河的另一边的河里头，然后其实他可以完全逃跑的，历史记载说按照那个样式和后来这些人的叙述，他当时完全可以跑，人家追不上他的，但是他想说在此刻为了和他的同伴一块儿来将这个福音的事说清楚，所以他没有逃跑，直到什么？直到他迎上去的时候，那些人用长矛也将他的心口戳穿过去了，所以这些人都躺在那儿了。可是这个小男孩的父亲还没死，然后那些人一看，哎呦，还有人有一口气，于是他们就拿着刀长矛慢慢的围上来准备给他补一下。然后这个时候他这个宣教士他已经意识到说他自己没有多长时间，其实也不用补一枪了，对不对？你先生说你心口上穿这一个长矛你能够活多长时间，他意识到这是他最后弥留之际了，所以他用他最后的这个生命的最后的一点能量喊了一句话，什么话？我是你亲爱的朋友。 我不知道哈，我不知道你上一次对你旁边的人说你是我朋友和我是你朋友的时候什么时候。我基本能够猜出来，有人请你吃饭，对不对？有人帮你搬家，然后也许你答不出来的时候偷偷给你塞个纸条说答案在这儿呢，就哎，你跟我朋友哈，我是你朋友，你是我朋友，对不对？哎，有没有这样的人哈，刚有一个人用长矛从你心口戳过去，然后你对那个用长矛戳你心口的人说我是你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没有这样的人啊！从耶稣基督之前没有见过，所以耶稣基督是第一个。当有人来杀他的时候，他说：“我仍然爱你，我仍然是你朋友。”于是这个生命在这个传承之下，所有被他拯救的人，所有接受他生命的人，于是都接受了这种爱的生命，就是你侵害我，我仍然爱你；你来杀我，我仍然爱你。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开辟的道路哈，能够走出自我，进入他人的生命，能够打开我们之间的藩篱，打开我们的藩这个堡垒哈，能够彼此走出来，彼此走进对方，也让对方走进我们的这个世界交流的唯一的方式。当然这还不是这个故事的结局，这个故事到这儿已经是非常感人了，真正后来打动人的是后面的故事。当几天以后他们的尸体被人家发现了，那么这些消息也传到了营地。其实真正的故事是传回了美国，当时他们的这个电影里头有一点小小的这个改变啊，其实他们当时的家属是在美国，传回了美国。然后呢，所有这些宣教士的太太们听到了这件事，他们就开了一个会，做了一个决议，很有意思。你觉得他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决议？我们今天的很多人决议是立即申请美国政府派四个中队给他们炸平，是我们很多人的直接的想法。他们的决议是这样的，他们说我们的先生在一个地方被人家杀了，被人家吃了，只说明一件事，什么事呢？说明当地没有爱。解决的方式不是派一个中队把他们炸平，是将爱带给他们中间去。谁带？那儿刚被人杀了人吃了人，谁带？我们。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决议，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方真需要爱，那么耶稣基督就会爱这个地方的人，他就会送人到那里去，我们去那里传福音。于是他们就去了他们先生被杀被这个吃的地方，向他们吃他们先生杀他们先生的人传福音啊，这是历史事实啊，这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宣教事件，你随便到网上一测试都能看到这个事件，这个前头现在很多史料在上面。我说的只是一种这个相对比较记载的一种方式。我后面听说这个事儿，关于这件事有很多的这个野史，我刚才基本前面说的是正史啊，我讲点野史，后面有很多关于这个后续事件的说法，我只是讲新闻，我听过很多的说法，我听讲就是当时这个成了当时的一个新闻热点。你可以想想说，有人在那被人杀了，被人吃了，这个已经是很大的事件了。结果他们的妻子又过去向那些杀他们先生、吃他们先生的人传福音，这个在哪儿都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世界性的新闻。但是很奇特的就是，世界的这个新闻是非常糟糕的。你如果干一件坏事，大家都相信；你干一件好事，没人相信，因为这是对的世界。所以呢，他们去呢都是想找破绽。他们说这个东西一定是假造的、伪造新闻，哪有这种世界不会有这种事儿的。所以这个事一定是人为了一些某种目的造出来的，所以他们去都是去找漏洞，是企图接触这里头背后有什么样的事情。于是里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就不讲。其中我讲一件事，也是这个是我在很早以前啊，我这个还刚信主的时候听说的，说当时在那边地方开了很多记者招待会，有很多记者来嘛。其中一次记者招待会就是把他们这些信主的人拉上来，就说问问你们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啊，也有善意的，有恶意的，但是多数是恶意的。那么其中有一次，这个当地的酋长他就来回答问题，然后这些人就来问他们说，哎，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其中一个人就问他说，你真信吗？意思说你怎么会信主啊？你这种人你骗谁啊，对吧？你怎么会信主呢？不可能的哈，说你真信吗？然后这个其实前两天刚有人向我这么提个这问题，而且不是一个人，包括刚才说那位哈佛的访问学者，你真信吗？然后这位这个你知道这个，你知道这些这个辅助人他都是不喜形不这个不显于这个不显于色的哈，这个他就慢慢的转过来盯着这位记者看着他， 目不转盯的哈，似乎没什么表情，看了他二三十秒钟，说：“哦，如果我不信耶稣的话，你早说我碗中的肉了。”哎，这个太好了，这个回答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的意思是说，我是吃人的人，我现在不吃人了，你还需要什么证据？谁能改变我的吃人本性？这太好了，这是什么样的事实？生命的见证，太好的见证了。那么，其实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如果没有基督的话，我们很多人哈，早成了人家碗中的肉了。当然，可能不是你的肉身，可能是你的房子，可能是你的工作，可能是你的人格会变成人家碗中的肉了。但是最可怕的还不是见识，最可怕的是，当我每次反省的时候，我说，如果没有基督的话，不知有多少人的人格、房子会成为我碗中的肉。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是因为有这位耶稣来了以后，于是将我们的真正前路完全改变了，将我们里头翻转了，将我们能变成一个也能爱别人，也能走出自我来真正扶助别人，来为别人做一点事的人。从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将我们自己的自我扩大了，将别人的自我，将那些我们帮助的人，将那些真正爱我们的人，我们也去爱的人的生命接触到我们自己的生命，于是我们的生命才会深，我们的生命才会宽，于是我们才会有真正的自我和个性。所以其实我们这个要个性的时代唯一的出路就是基督在，如果你能接受，于是你的生命就改变。如果你能接受，你的个性就在他的个性冲击之下会真正的显露出来。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好，我们一块来祷告好不好？好，在我们祷告之前还会有一个呼召，除了我们今天早上六七位哈已经接受觉知的，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人仍然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那么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啊，我们不是讲别的，不是讲道理，不是说有一个什么样的真理我们要硬塞给你，而是说你真的在这几天中不仅是听到我们所讲的，也看到在过去你们的历程中，也看到耶稣基督的爱临到一些人，他们的生命就改变，也能够用自己的生命来携带爱。如果你也愿意敞开你的生命来接受这样的爱，也愿意接受这样的生命，使你自己也成为一个走出自我有爱真正有个性的人哈，那么我们现在邀请你能不能举一下手，我们来为你做祷告。好，感谢主。还没有人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也成为一个走出自我有爱心有品格同时也有个性有永生荣耀的人，如果有的话也请你举下手，我们来为你做祝福的祷告。有没有？有没有人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好，我们最后问一遍，这位主来就是这样，他没有什么别的方式，没有什么高言大志，没有什么武力强制，都没有哈。他唯一有的方式就是说，我在十字架为你们死了，唯一的方式，用这个方式来爱我们每一位罪人，这是他唯一的方式。告诉我们说，我把我自己这种爱的生命作为一个礼物给你们，你们愿意接受就能走出自我，也进入爱的生命，能够将他人将整个世界接入到自己的生命之中。如果我们今天也愿意有人愿意敞开自己的生命来接受这位耶稣基督，使自己的生命变得宽厚，使自己的生命也有那样真正像他那样的爱的胸襟，有那样爱的境界，那么请你举一下手，我们为你做祝福的祷告。有没有？好，那我们来做祝福祷告。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将这样的生命赐下。你看，我们都不会爱，但是你用你的死，用你自己的牺牲，用你在十字架上仍然对我们那样爱意，那么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爱，看到了什么样是真正能够通向永生的道路。那主就恳请你，真是保守我们每一个能接受的，不管是今天早晨，不管是在我们刚才，还不管是我们在许久以前就接受你的每一位，让我们接受你的时候就常有你的爱在我们中间，就让你自己的爱的生命能够成为我们自己生命的特征和生命的印记。那主就恳请你与我们同在。那我们今天知道说还有很多的我们的朋友们坐在我们中间，可能也感到这种真理的冲击，也感到爱的抚摸，但是我们习惯了在我们里头，我们还不愿意迈出这一步，我们还有犹豫，还没有想清楚。我们凭着以前主你与我们同行的经历知道说，你爱我们爱到底， 你在你自己的爱中永远是没有穷尽的，就真是像爱我们的一样，求主在未来的道路中也陪伴我们每一位朋友，在这个来敲他们的心门，来不断抚摸他们的生命，以致在主你自己定义的时刻，让他们自己能够开门来接受主你自己的爱和真理。那主你恳请你做保守的工作，将每一位都放在主自己的手中，求继续祝福我们以后以下的聚会，与我们每一位在这个山上的生活，不是在这个营地的生活，以致我们走出营地的生活，都在主你自己的爱和真理的主权之下。主就恳请你做保守的工作，我们要祷告无愧，侍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